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一位嘉宾是 Jackie， 他呢今天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么因为这个话题从来没有谈过，所以呢可能还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慢慢的梳理一下。但是我们先请 Jackie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要不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大家好，我是 Jackie， 我上次已经参加过一次的节目，然后不过就没有听过的那个观众也没关系，我现在在西雅图工作，对，然后之前在国内从事传媒行业、新闻媒体行业的工作，所以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可能跟我之前的工作经验有关。
好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再卖关子，我们要谈的呢是一个叫做女德班的一个可以说是组织，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所以 Jackie 能不能给我们做点介绍呢？
这个女德班呢应该就是在中国某些省份的小城市里面开设的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它主要的学员是妇女，当然也有一些青少年。它的招生的，它有夏令营啊，可能还有一些学习班之类的。他的招生上的这个介绍是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那其中有一个课程吧，叫做女德班。那这个女德班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可以慢慢说。
好的，那么事实上呢也是因为Jackie 提到了女德班，我就去做了一下研究。那么在我看看是在百度吧，我就发现了有一段，他说女德班是以宣扬女德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班。那么什么是女德呢？他们说的女德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这16个字，就是说他们是女德班的4项基本原则。所以呢这个其实跟我自己听到女德的这个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把这16个字变成了他们的最高指导原则，你知道吗 Jackie？
这16个字是他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吗？
是的，这是我看到的报道都是这么说的。
哦，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新闻标题比较夸张一点吧，但是这可能是他们提炼出来的一个很多要求里的一个其中一个要求吧，就是什么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些，这个不算是他们的最高指导，是他们很多指导中的其中一条吧。
所以他们是有很多所谓的指导原则了。
对，
比方说呢？
比方说不可以化妆，女性啊，女性不可以化妆。
那当然是指的是女性，因为这是女德班吧，他也不会去管男性是否化妆，虽然男性化妆比女性化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还是比较不太习惯看到一点，不能说接不接受了。
对，不能化妆，女性不能化妆，不可以叫外卖，不可以戴美瞳，不可以，婚前性行为当然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的。
对， 之类的，对。
那么当然我也看了一些的有意思的图片，那么有些图片呢看起来还比较正常，比方他说女子如何的旺夫齐家，那么其实呢这个已经感觉上比较不男女平等了，因为女子要旺夫好像不是要旺自己所以已经不是平等了，但是齐家毕竟家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家呢是基本上是夫妇二人组成的，所以还算是平等，但是旺夫这个字这个词这个说法一看起来就好像是以男的就是以丈夫为主而不是以这个妻子为主了，或者是说两个人平等的感觉了。
对啊，不过我倒是听不到这个女的班的课程啊，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去参加，我还挺想知道旺夫齐家要怎么做的呢
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也许未必能够遵循的一些做法，那我是看到一些照片啊图片啊或者是网上的这些介绍，有一些挺有意思的，比方你刚刚说不能够化妆，然后他这儿说你如果去整容就是为了要勾引男人，也就是说把我们从前听过的这个女为悦己者容这个给更扩大更夸张的来说。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至少我自己觉得女为悦己者还不如说为己或者是己悦者容，你为自己高兴去让自己漂亮，或者是觉得你喜欢这个人你把你漂亮的一面给他看，而不是说这个人喜欢你你就必须要漂亮这种感觉，对吧？
嗯，那我还是觉得整容是但是确实我也觉得整容是为了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异性的。
有很多这个比方说娱乐圈的女的演员她们整容，包括我们最熟悉的韩国的演员整容是非常蔚为风气的，那她们这个也可能就是为了她的工作或者是为了她的事业，为了她的前途，为了她有更好的这个在娱乐圈发展的机会，所以这个好像又跟勾引不勾引男人是完全两码事了。
嗯，也是，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女到底是为什么而容让自己漂亮。那么另外他们也说我把自己打扮的那么妖艳穿的那么时尚那么暴露不就是等于去叫别人来侮辱我，你觉得你同意这一点吗？
哎，这一点的话我还有一点同意的呀，还好别人不知道我是谁对呀，因为那个就是女性嘛毕竟比较的在物就是在这个生理上比较的弱势一点，力气小什么的，所以如果穿得很暴露的话，虽然说被强奸的肯定是强奸者的错误因为他犯罪了，但是说到最后的结果的话，你肯定是不想让自己暴露在那么高的风险之下的。那你虽然说是别人的错，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的话，为了不要有这个结果，那还是不要穿的那么暴露会比较好。对，因为你没办法控制别人的想法。
对，你这么说，我倒是也想起来听过一个家长，一个当然家里有女孩。尤其是女孩的家长就非常的担心自己的女儿是不是穿得过于容易引起别人的这个遐想或者是起念，让别人有不好的这种想法。
对啊，因为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嘛，那你穿了这样一个衣服，如果说遇见一些心理有障碍有问题的男性的话，那么确实会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下，虽然说不是你的错，但是造成了对你自己伤害的结果。
对，尤其是在美国，我常常在疫情之前，常常可以在高中、初中的这个学校门口碰到很多青春女孩从学校出来。那么她们呢，常常是成群结队的，就是女孩子跟女孩子在一起，她们就有她们习惯的穿着打扮，包括是夏天的时候穿得非常清凉，有从在某些人的这个标准下就是很暴露了。但是他们因为是一群女孩在一起，所以他们自己，我觉得他们还是觉得相当安全的。可是如果他们被打散了，就是一个人走在乡间小路，或者是回家，在一个没有别人在的这个，不管是公园啦，或者就是单独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就像你刚刚说的，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境地，可能在自己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受到什么样的攻击。
对啊，是这样的嘛。这个女德班呢，她这个话呢说的比较直接了一点，让某些女权的这个想法的女性呢不太高兴，但是这个确实是实话嘛，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这说的也没错。
但是当然在很多时候像你说真的发生了不幸以后，那这个受到了强暴或者是这个很严重的攻击的这个女孩子呢，还要受到一些社会上的指责，就是说啊，你打扮成这个样子，你活该，或者是你自找的。那这个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可能也是一个蛮大的二度伤害。
对，是一个二度伤害。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明明知道你这样风险会比较高，然后你还要这么做，对吧？你如果穿的少了一点，那你就跟朋友在一起，不要落单，或者说不要太晚，对吧？那要不然呢，你就穿的保守一点，低调一点。明明你知道会有这么高的风险，然后会招来这样的祸端，你还要那样做，那是不是可以说双方都有错呢？那当然你的错比较小。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对，你刚刚说的明明知道这四个字就是重点了。因为有的人可以说是明明知道，但是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可能未必是明明知道，也许她就觉得社会没有那么险恶啊，人心没有那么险恶呀，不到他碰到他是不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
哦，所以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是吧？
我想有些年轻女孩子真的是未必知道，尤其是她在学校碰到的，不管是同学，即使是男同学也没有给她很不好的印象的话，可能她不知道在社会上真的是会有这么真的是人心险恶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率是知道的，因为对，我觉得大概率是知道的，除非就是说99.01%的那种情况下，因为只要女孩子第一次穿那样的衣服上街的时候，她就一定知道，因为她能感受到别人对她的眼神和眼光，那些很细节的事情，所以她才会第二次再穿那样的衣服上出门，因为她知道这能够给她带来那样的反应。那除非说她是第一次穿那样的衣服出门，已经后悔了，来不及了什么的。那如果当天又很不幸的遭遇那样的事情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几率非常小的很不幸。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应该就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女孩子就是第一次穿这样子的衣服，就感受到了一些别人的眼光，那么她很享受这种眼光，也许她就会一再的去这么穿。如果他觉得已经不太舒服了，也许他就不这么穿了，那就真的是看到他碰到什么样的人看他了。
嗯，对，但我觉得潜意识里应该是会有这样的，就是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 acknowledge， 中文怎么说，就是认知的。对
对，
对，他是，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是少不更事。我记得有一个美国女孩跟我讲，她已经不是非常年轻的，但是她说她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头，那里头有一些所谓的 中年以上的男人，他说那些人看他的眼光，光是看他的眼光就让他觉得他们是已经用眼睛把他的衣服给剥掉了。你说这么严重的时候，
对，
如果年轻女孩子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我想立刻就会觉得相当可怕。
对，是的，他刚刚的那个形容就是我平常就是经常会说的话，因为我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经常就是说实话，就是被很多男性的眼神强奸了很多遍，然后他们看到我那种恶心或者是害怕的这个反应之后，他们反而还会很得意，觉得今天太开心了，得手了，就这样的很猥琐的反应。
所以在这种就是说你碰到的这种情况多半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街头就是非常正常的大马路上，商场里，任何公共场所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可能只是需要五秒，你在那个超市门口他走过来看见你了，觉得哎你这个小妞不错，然后就用眼神然后爽你一番什么之类，然后看到你那个被他猥亵的这个眼神觉得不舒服之后，他就会很高兴很得意，任何场所都有可能。如果说不凑巧的说你走到一个偏僻的巷子里刚好碰见他，然后在那个场合下只有你们两个人，他可能还会有言语上的轻薄。
那么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就是当时你会不会觉得是你的服装造成的，还是说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就碰到了这样子的待遇？
都有。有的时候，当然了，如果说我可能当天悉心打扮了，这样的几率会高一些，但有的时候也有是因为说因为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正好碰上了一些心理变态的男性之类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挺邋遢的，我出门我比如说去便利店买个东西，我真的非常邋遢，当我非常邋遢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说的悉心打扮不一定是穿着暴露，而是就是特别的，就像是刚刚说的化了妆啦，或者是怎么样，这种就是他们女德班要建议女孩子不要做的事情，对吧？
对，是的，就是我想起来，不管我是穿得很庄重也好，但是如果说我打扮了，确实就会有这样的概率会碰见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女孩子悉心打扮之后造成的一个不好的副作用，所以也许他们说的是有这么一点道理。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他们女德班里面其他的一些守则。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ckie， 他跟我们谈的是一个我们很少听到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从国内的一个叫做女德班的一个等于是组织，一开始呢大概还是 也许受欢迎或者是没有引起特殊的注意，还造成了一段时间的遍地开花的现象。但是后来呢，就引起了一些注意，反而是被禁止了。那么被禁止以后呢，它又复苏，又东山再起了。然后呢，现在好像又被禁止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 Jackie 你比较了解？
对，是的。因为我之前工作的这个媒体机构发现了女德班这样的组织了之后，就觉得它不是特别的正面，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就去，可以说是去卧底了，并且曝光了其中的内幕，然后它这个组织被封禁了一段时间。那么之后因为应该说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支持吧，然后又悄悄的又开课了。然后这个第二次被关闭呢，也是因为我们再次的去曝光，所以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你说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说确实它是一个有市场甚至有这个政府支持的一个班，让很多社会人士、女性甚至是年轻的孩子去上的课，是吧？
对，是的。
那他们的课，当然了，这个你们总结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那么这些如果说要绝不离婚的话，那女子就有很就等于说少了很多的自由。那么我也刚刚听到你说是不能点外卖，那不能点外卖是为了什么呢？
点外卖，不能点外卖就是说女子应该顾家，这个勤劳勤俭持家，所以你点外卖浪费钱，这是下厨房做饭是女性的本分，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女性还要工作，在外面工作挣钱养家，或者是至少做这个女子能顶半边天的事情，回来还是必须做饭，不能点外卖，是吗？
应该是的。应该他们的宗旨是第一要务应该是照顾好家里，应该是比较主张女性主
不出去工作，是吗？
他倒没有说不出去工作，但是肯定是要主内的。
那么刚刚也提到说女性不出去工作，可见这个受众，也就是说上课的人多半是家庭环境还不错的，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在家里，不需要出去工作。
好像也不是，可能有一些家，我知道家庭环境并不好，但可能在那个县城里花费没有那么大，所以
可以不必去工作。
对，可以不必去工作，可能要在家里干一些农活之类的。
对，如果是农家的话，可能除了真的是家务活还要干农活，就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工作了。
对，但是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在浙江温州那边，特别的有市场这个班。那浙江温州呢，是中国非常富有的一个地区。我所谓的富有的话，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说都是经商，那么
是温州人经商的非常多，
对，
世界各地各国去经商。
对，然后他的那个富有可能是资产以亿起步来计算的。那他们那边特别的热衷女德班这个东西，可能也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么大的家里需要一个家庭主妇来顺从，
来主内，就是来主是要主内，是吧？
对，主内顺从。对。
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比较可怕的图，就是说很多这个工作都要动手去做，包括是好像洗马桶这个。
对，
而且闭上自己的嘴不许说话。
对，这个就是我 当时非常不愿意去卧底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能忍受用手去擦便坑，真的是我很同情我的同事。然后为什么要用手擦便坑呢？是为了让你有这个谦卑的心，谦卑到我可愿意用手去擦便坑。哎呀，都要吐了。对，然后女子一定要少说话，不要话多，所以就是每天要尽量不说话，
尽量不说话，闭口，然后尽量的工作。
对，
这是有一点困难了。
太困难了，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等于是把女人压在最底层，而且认为女人就是应该属于社会或者是家庭的最底层了。
对，但是呢，就是好像他的这个，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部分的课程，就是叫这个什么传统文化吧，因为他也有教别的。那么那个好像是有男有女的，他里面呢是这样教的，应该说丈夫呢要爱护妻子，妻子呢要顺从丈夫。这个话听上去就有点像圣经的。
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他这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光看到了他对女性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忽略了他对男性的要求，也是稍微有一些平衡。
那么他在对男性的要求方面是怎么样的？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大概可以想象的是那些所谓的仁义道德，中国传统儒家的这些教育。
当然也有的人说他们是这个打着传统文化之名招摇撞骗，那么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到底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才选来用，还是说真正的是就对传统文化非常的提倡呢？也没有人去深究，是不是？
他说的传统文化，
我知道他们很强调孝道，对不对？
对，是。
那么像什么《弟子规》啊，什么这些，
对，
想必是他要给这个小朋友上的课了。
对，就是说传统文化呢，它肯定是根据以前的一些书来进行作为基础的，但是他的解读是他自己的解读，因为你毕竟要跟得上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节奏，那么你怎么把以前的东西运用到现在的生活里来，肯定就是他的解读。因为古人不会说你能不能上网打游戏啊、化妆啊这些事儿，所以他可能的意思是进行了解读吧，运用到生活中，比如说你不可以有网瘾，不可以上网打游戏。对。
那么在我看到的这些报道里面，当然也说大部分把幸福寄托在女德班里的是这个衣食无忧、精神空虚的人，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是温州，他们有家财都是以从艺开始就是起跳的话，那他们是不愁衣食的，但是他们有这个焦虑，所以功利而焦虑的心态是女德班市场赖以生存的根基。我看到这么一句话，
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据我了解的情况的话，大部分人的家庭，应该是普通吧。普通并不能说是衣食无忧，就是也算是衣食无忧，但是可能只是小康之类的这个最平凡普通的生活。那么我知道的有些人，他们可能人生当中经历了一些不顺，一些不幸可以说是，所以非常的需要精神上的依赖和寄托。
那么我刚刚还看到另外一个，不过这张图并不完整，就是三经成一读，这个是什么经？
哦， 这个是说，如果你交了三个男朋友，并且和三个男人发生过关系，那么他的精子在你的体内就会形成一种剧毒。
啊，所以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女的就会中毒。
对。
那中毒以后，她会死吗？还是以后就生活不幸了呢？
应该就是会得病吧。嗯
嗯。
对，他们可能会给学员看那种浑身溃烂的照片。
那么就是说，任何他们宣扬不该做的事情都是会有不好的后果，然后他们都有图片，他们都有照片可以来证明这样的因果关系，是吗？
对对，听说是的。然后还会有学员去分享自己不幸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这个真正的是让一些相信因果的人把他们的经历拿出来当做一种见证。
嗯，对，可以这么说。
刚刚你也说到说有一点像圣经他们说的这个话，所以他们做的这种见证的感觉也好像是有点宗教意味。所以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心灵空虚需要寄托，是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宗教但是没有办法找到宗教，或者是宗教不太市场不太好，就是没有什么市场，所以才会有其他的有这个宗教功能的行业出现？
我觉得也是原因之一吧，因为毕竟基督教的话在中国传播毕竟没有传统文化来得更加亲切。对，所以它算是一种手段，可以帮助人们去暂时的去宣泄，或者说找到情感寄托。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就是开始开办这样子的女德班的人，或者是团体或者单位，他们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还是真的是以帮助这些女性为目的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吧，是他们赚钱肯定是肯定是他们的目的之一。因为我觉得收费不算便宜了。对，具体的价格可能是几千块，几千块人民币，半个月的样子，还是一个月？
几千块半个月，他们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上几次课呢？
每天上课，封闭式的。
哦，就是有点像在学校，甚至是这个
寄宿
都在那儿的。
对对，寄宿是学校，你的手机是被没收的，所以那段时间你是完全封闭的状态。
换句话说，你如果去卧底的话，也是要这一段时间完全的跟外界不能联系。那么，
对，
如果手机都被没收的话，卧底的人就很辛苦了，完全就要靠脑子记或者是用手写了。
不，我们有偷拍设备。
手机之外的偷拍设备是吧？
对，我们的水杯啊，各种各样的，我就不说了。
所以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那么到当时你说，你当然有一些同事是去卧底了，也做了你挺同情他们的事情，就是用手去擦便坑什么的。那么他们是不是拍出了很多很骇人听闻的一些图片照片呢？
骇人听闻的图片照片倒是没有，因为大家只是在那里上课而已。对，然后他们的教材他们自己会播放一些，比如我觉得最惊悚的画面可能就是一些皮肤溃烂的画面，其他也没什么。
所以像刚才我们曾经看到这个大家在那儿刷洗什么东西，还没有真的看到有人去用手擦便坑的这样子的图片，你们没有拍到这样照片吗？
因为是偷拍，所以没法拍的那么精准。对，但是他刚刚拍到的照片其实就是他用手在擦那个蹲坑。 但是可能拍摄的不是那么的精准，对。但是我刚刚没说完的是，赚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觉得那群人他们内心真心的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是对的，他们在做好事。
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是比别人好，要改变别人。
对。
那当然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白蛇传》里头的法海，他拆散了白素贞跟许仙，但是他觉得他做的是好事，他并没有觉得他是拆散人家这个有情人，是做了一件坏事。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个女德班的创始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吧，他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那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么你觉得在女德班上了课学习之后，当然他们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网上介绍他会忏悔自己做错了，然后呢学习到了怎么样低眉顺目，怎么样逆来顺受，那么他们是不是都得到了比较幸福的家庭生活了呢？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想象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肯定得说，我自从做了改变之后就得到了好的结果，对吧？这个肯定是得有的。但我觉得逻辑上来说的话，他自己的情况肯定得有一些改善，不然的话如果情况变得更糟的话，那他怎么去说服他自己去继续在这个女德班做见证。然后我觉得逻辑上来说，如果一般来说，如果家庭里妻子变得温柔一些的话，丈夫可能也不会，就是火气可能会比原来小一点，我说可能啊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你刚刚就是这么说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的家暴情况可能会频率降低一点。
对，因为挺有意思的是，家暴就是我说某一部分的情况，比如说夫妻两人在吵架的时候，这个男性他的语言天赋没有女性好，所以一般是女性她可以哔哩吧啦说个没完，然后这个男性明明很生气，但他表达不出来，他就是说不过对方，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会动手，然后这就造成了一个机制，就相当于你训狗似的，他发现哎，我只要一动手你就闭嘴了，我就胜过你了，就会导致他会依赖这个模式，所以这是家暴产生的其中的一个情况之一。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少家庭会对这个形式挺熟悉的。
好的，那么家暴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那么等会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可以稍微谈一下家暴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晚上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ckie，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女德班是怎么回事，那么它的市场如何。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也从女德班谈到了家暴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挺严肃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 Jackie 在这方面的意见跟想法。
我觉得我只能说一部分我知道的情况，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情况，那我就不好说了。那我知道的情况的话，刚刚我已经说了一种大家挺熟悉的模式，就是女性巴拉巴拉不停地说，导致男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被他
是恼羞成怒，因为说不过人家嘛。
对，动了手。然后如果说你们一再重复这个模式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习惯，让他觉得潜意识里觉得说我只要这样就能让你闭嘴。嗯，这是一个挺不好的一个模式。
那么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有这种暴力倾向，有一些人就比较斯文，永远不会想到去打人或者是打女人的，尤其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子。
对对，所以说这个跟人也有关系，但是那种我刚刚说的那种行为的话，会有些情况会触发这个人去做出这样的行为。当然了，如果有的人他够理智，脾气好的话，你再去去激怒他，那他可能也能忍得住。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比较脾气比较火爆，或者说情绪对他的作用很强，比较感性的话，那他可能控制不住就会产生那样的行为。
对，或者是他从小他从事比方说这个运动啊或者什么都是比较激烈的，可以在球场上跟人有这个冲撞的，跟每天坐在家里宅在家里的宅男，他们的行为表现也应该会有点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更加就是有可能情况就是发生在那些嘴笨的男人身上，因为他就急啊，就是我就话到嘴边我说不出来，我一句说不出来，就看见你在那儿巴拉巴拉不停地说，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突然一下怒气冲到脑子里，然后又讲不出话，就只能这样啊，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想好像你比较有经验碰到这些嘴笨的人是吧，尤其男生嘴笨的居多，好像是男女天生的不平等。
因为我听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然后我爸呢他也就是特别嘴笨的，就是完全不善言辞的，然后我妈呢就是典型的特别爱唠叨的，就是说你怎么不去洗碗，你怎么在这儿看电视打游戏，然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能那个声音高八度，然后爸爸，但是我爸呢他不会动手，但是他会像男性一样去砸一个水杯，然后嘣一下砸完了之后，我妈就立刻闭嘴，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样
战争就结束了。
对，战争结束。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冷战，而是一种也不热也不冷的一种信号，就把这个结束了。
他们再不知道怎么办。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使用暴力的一个就是发出一个信号，把这个不愉快的场面给结束掉。那么有的人也许没有这么高的所谓情商，不知道怎么样结束。就像我常常在印象里，就是小孩小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小朋友能够把一个游戏或者是就是不是说现在用这个桌游或者什么，而是在这个野地里玩的时候，很少能够把这个游戏就这么结束掉然后回家吃饭。一般都是有人哭了，或者有人打人了，有人不高兴了，然后就不欢而散。所以这种是情商不高的小孩子期间处理这些不愉快的一些方式，就是不欢而散。那么长大了以后能够用比较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以后如果进入了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想就会比较平和一些。
哦，是这样是吧，这倒是一个挺有趣的例子，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刚刚听你说我觉得如果能和长大联系起来挺有意思的。
是，尤其是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在家里就可以常常体验到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在学校或者是下课以后跟一些同学，尤其是小学的时候的同学一块玩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还跟男生打架，这都是那个时候小朋友 就是好像用玩游戏的方式玩到后来变成打架
了。嗯，哦，这样，哦，可能对，可能我小的时候和女孩子就是玩的比较多，好像不会 ending 就是以打架的或者是闹脾气结束，就是对，好像我这方面经验没什么。
所以刚刚就讲到是有男生参加，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都一般都是夫妻两个人的话是有男有女的。你刚刚也说了男性的个子比较大或者力气比较大，所以在很多情况之下他说不过吵不过的时候就能够用力量来制服对方，那么时间久了以后这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个所谓的家暴。
嗯，对，一种坏习惯家暴。
但是刚刚我们也曾经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服装的暴露的问题，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呢也是因为想到这个家暴有这种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感觉，也就是说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单方面的错，但是到最后当然就像我们在服装的那一部分说这个被强暴的人总是可怜一点，那么做强暴这件事情的人是犯罪的，那么家暴的情况也是一样，用暴力的人是最后是他犯了错，但是真正让他使用暴力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是吧？
对，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刚刚我其实并不想说就是关于这个着装和家暴的这个关系，但是刚刚就是你提到了之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就是说的比较难了一点了，就可能不太好解释。但是有一种情况，据说是因为女性她的某些行为，比如举例说可能你的服装在外面的时候过于暴露，也是会引起男性家暴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这个听上去就挺奇怪的了，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涉及到男性的第一个是尊严，第二个是不安全感。
啊，对，
因为他有可能觉得他会被戴绿帽子，
对，
他的尊严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可能？他这就是不安全感了。
啊，对，对，是，对，所以看来您都就是都知道这方面的这个逻辑，对，因为对，就有一些吧。女孩子就不太能够清楚，就是说这两件事儿怎么能够联系得上呢？但他确实有这么一个原因在，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原因，就男性他不知道怎么去平衡心理，怎么去，因为他说如果我说你不要这样穿了，那如果另一半不听话的话，那我用什么行为去平衡我的心理感受？他可能暴力是他选择的选项之一。
对，一方面可能是平衡心理感受，另一方面是制止，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只好动手，看你听不听话了。
对，
那么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年轻或者是说在自己的情商比较高能够控制情绪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会在家庭里面浮现出来的。但是我曾经碰到过年纪很大的，就是朋友的父母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呢，有一些年轻的时候不曾出现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爸爸就会不让妈妈自己出去，爸爸身体不好了，他不让妈妈自己出去，说你出去找男朋友，有这种情况。
哦，真巧，说实话我最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的外公和外婆，我外公现在身体不好了，然后我外婆天天出门玩，就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情况是我的外婆是大气不敢出，完全服从，对。但是现在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一个人身体不好，另外一个人身体好，然后情况完全就相反了，然后导致年轻的时候感情一直很好，婚姻很平顺，到了现在都觉得说可能会离婚这样的状态，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是挺奇怪挺有意思的。但他倒是没有指责说我外婆说你出去找男朋友什么的，因为就八十多岁的人了，但他可能会觉得就你总是跑出去玩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是我提到的这一对老夫妇的这个情况是有一点特殊，因为呢，当初这个男士是把这个小姐给抢过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算说的不好听的是第三者，那么他把人家抢过来，结了婚，然后这么多年以后，他好像觉得这个太太还可能会去找他的前男友，可能有这一种不安全感。
哦，这样是吗？嗯，那挺有意思的。嗯，那
事实上
他们现在年纪多大？
都是近90岁或者是超过90岁。
啊，真的？哦，那我就觉得有点浪漫，有点可爱。
你要说到可爱，还有更可爱的，我还碰到不止一件，就是老太太到了年纪很大，然后有稍微有一点失智的情况之下，因为先生跟太太两个人不住在一块儿了，他们有点要住这种安养院，那不一定是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这个需要照顾的程度不一样，就不会住在一起。好，这个老太太呢，不止一位哦，老太太就开始幻想她的男朋友，然后幻想她的婚礼，还甚至去发出这个喜帖，邀请朋友来参加她的婚礼跟她的前男友的婚礼。
前男友？那就不是现任老公的婚礼。
不是不是，就是她从前曾经有过男朋友，然后呢被这个老公娶回家了，几十年以后忽然间有这么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心灵的外遇。其实这个前男友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那他的先生是什么样的反应？
先生已经住在这个疗养院安养院里面，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
那真是有意思。那我很怀疑这位老太太的心里是不是一直都耿耿于怀，和前男友分手。
或许，但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呢，有家庭，有子女，有先生，也许所有的事情都压下来了。那么到了年纪这么大，她又是稍微有点失智的现象，有一些不管是记忆了，或者是道德啊，或者是各种约束啊，社会的这种对他的所有的这种约束都已经慢慢的松开了松弛了，所以他就恢复了他的不管是幻想啊，或者是妄想啊，或者是想，就是已经天马行空了。
嗯嗯，我觉得老人，我们平常太少关注老人家的情感生活了，其实如果能够多关心一些的话，能发现这里面有挺多挺有意思的故事。
当然我们如果是用听故事看故事的这个心态去了解的话呢，是一个角度，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能不能够替他们解决问题，如果说这是一个问题的话。
你刚刚说的这个老人家的话肯定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女德班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些女性现在的处境确实需要女德班吧。
那么女德班给他们最能够提供的最大的一个福利或者是说帮助是什么呢？
是让他们觉得有归属感，有一个团体，因为他们可以和同病相怜的人或者是有共同认知的人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所谓的家庭，大家一起有这么一个人际关系吧，让他们心灵上有一些安慰。
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大的团体，一个大的家庭的感觉。
对，有点像教会了。
其实我觉得说起来都有一点像我们听到的这个 support group， 就是这个中文怎么说来着，就很多都是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名词是因为有一些病人，尤其是癌症的病患或者是说幸存者，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 support group， 就是他们的病友啊，或者是病人的家人啊，他们彼此能够互相的支持，给对方，给大家一些不管是精神上的或者是他们的在病情的了解方面各方面的支持。
嗯嗯，
那么这个女德班也会 你的意思就是说提供差不多同样的一种功能。
对对，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
那么今天我们谈女德班实在是一个没有想到的一个话题。那这个女德班到现在如果说已经绝迹了，那么是不是在社会上会觉得稍微可惜了一点呢？
嗯，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嗯嗯，
真的是不好回答是吗？
啊，我觉得可惜是可惜在没有比他更好的组织来接替。嗯。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还是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如果能够有比女德班更积极更正面的一个组织来接替的话，可能就比女德班能够更有正面的影响。
对，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某些人需要女德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如果女德班真的成一种流行或者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了，那也是一件挺揪糟心的事儿，所以也是挺纠结的。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Jackie 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亚秋非常没有概念的这个女德班的事情。那么从前我们都听说过三从四德，那么在现在的社会里这个已经过时了，但是呢是要有什么样子的组织能够提供需要这方面协助的女性一个很好的协助呢，也许我们日后可以看到，且拭目以待。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Jackie，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